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时事聚焦栏目，我是魏妮。在这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法轮功女学员王玉环所遭受的迫害，还要介绍纽约法拉盛华人新年游行的盛况。之后为您播送一位奥地利的西人法轮功修炼者讲述的横幅的故事。节目的最后是一位少年朋友的自述，题目是我终于找回了童年的感觉。在上一期的时事聚焦栏目中，我们介绍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王玉环，她在六年中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过九次。2002年3月11日，她被长春公安一处抓走，在净月潭山中的牢狱里，她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下面请继续收听他的自述的第二部分。在对我四个多小时的老虎凳折磨后，又用铁桶套在奄奄一息的我的头上，七个警察每人抽三支烟，往桶里喷了一个多小时，我一阵阵的被呛得昏迷，又一次次用凉水浇我，我没有完全清醒，他们又用抽的三支烟猛抽一口，用烟头扒开我的眼烤，烤痛了，我挣扎着动一下。这样折腾够了，又用拳头打我的头、脸、鼻子、牙都打出了血。我的门牙被打掉了两颗，我的脸肿起来了，变成了紫黑色。他们还用细竹棍往我两耳里扎，扎得我的耳朵半个月什么也听不到。对我用大刑到后半夜2点钟，他们累得睡着了。2002年3月，在17天中，我被三次送去魔窟上大刑，一次比一次严重，后两次都是半夜，每次都是由七八个警察直接进号里强行把我架走，每次我都是奄奄一息的被送回来。其中一次，警察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被折磨的血肉模糊、鲜血淋漓，给我穿了很厚的毛衣裤，鲜血很快渗透了衣裤，警察又给我加了一层更厚的毛衣裤，但渗透出来的鲜血还是把毛衣裤湿透了。那时恐怖和对工友的担心，使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凡在610上了黑名单的人天天被所谓的提审，每次都是五花大绑，头上套上帆布套，双手反绑在后面，放在汽车的后备箱，在山路上转来转去，然后送去山里的魔窟上大刑迫害。我在上大刑之后，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第三看守所被欺骗才收下我，第二天送省医院和军大三院检查，说我全身没有合格的地方。下午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女学员郭帅帅被送到监狱医院继续遭迫害，一进医院就把我和他被绑在床上，给我打一种不明药物，到今天我的双腿都是麻木的，掐一下没有感觉，脚长期冰凉。在这里郭帅帅被强制灌食2个多月，管子天天插着，郭帅帅极其痛苦。大法弟子江勇和我们一起进来，到6、7月份在这里被迫害致死。江勇被打了一种无名针，天天被抽去一大管子血，使江勇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在野蛮灌食下江勇死亡，我们亲眼看到一个人被折磨致死的过程，触目惊心。郭帅帅感到灌食太痛苦，就把1.5米的胶皮管全吞下去，肚子痛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御医怕郭帅帅出去有证据，便更加残酷地整郭帅帅。警察和男犯天天看着郭帅帅和我一丝不挂的裸体，还把迫害过郭帅帅的手段用在我身上，其中一个御医还用手向郭帅帅的阴部掏。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下，郭帅帅又吞下一个小勺，肚子更加疼痛地在床上翻来翻去。御医用刀划开郭帅帅的肚子，取出小勺，从胸口一直开到小腹底下，开完肚后缝上，就把生命垂危的郭帅帅送回家， 导致郭帅帅身心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和我一起住进监狱医院的赵小琴，610刑警把赵小琴打昏后从楼上扔下，他至今不能说话，痴呆，脑袋上有碗那么大的包，左胳膊断了。扔下楼后又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在医院里，御医给断胳膊的赵小琴打了石膏，一个夏天只打了一次石膏，致使赵小琴的胳膊烂得生蛆。被迫害至痴呆的赵小琴只是傻傻的笑和哭。我亲眼看到了那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们作为女人都被扒得一丝不挂的大字形绑在什么都不铺的硬板床上，就这样被光着身子绑了26天，受尽了警察、监医和男犯的侮辱。由于我不转化，他们决定送我回第三看守所，结果三所说我随时可能死亡就不收。他们气急败坏地踢打我，把我吊在三所的铁门上5-6个小时。后警察再次把我送回监狱医院迫害。回到医院，我仍绝食50天。御医用刀把我静脉切开，把切开的血管一头打上结，然后系上绳，另外一头埋上针，血不停地流出来，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血。御医和警察已习惯了到处都是血的环境。我的腿肿得老粗老粗，脚开始坏死，御医都说我左腿一定残废。他们每天要给我打10多瓶不知名的液体，没人护理，大小便都在床上，几十天身体一直浸泡在尿液里，痛苦难耐。打奶液时因绝食血管已干瘪不通，外科主任把输液管在手中咬几下，硬挤进血管，再挤压下，痛得使我多次昏厥。2005年1月28日农历新年除夕，80多个亚裔团体约4000民众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举办盛装游行庆祝新年，由百余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军乐队首次亮相，备受瞩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此次新年游行按惯例由法拉盛华商会等华人社团和韩裔社区共同举办，行程大约一个小时，沿途民众数万人观赏。游行由警车及骑警小队开道，随后是警察局的乐队。法拉盛社区几乎所有的民选官员也走在队伍中，借此机会向亚裔选民祝贺新年。参加游行的社团有华裔、韩裔、菲律宾及马来裔等团体，可谓是和谐喜气，各族同庆。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表演出最拿手的节目，令观众目不暇接，热烈鼓掌。在所有的参加游行的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的方阵尤为光彩夺目。队伍中有军乐队、仙女队、练功队和腰鼓队，整个队伍绵延近四个街区。特别是首次亮相的法轮功军乐队令沿途观众耳目一新，引来了人们的连连赞叹。许多华裔观众不断的喝彩，举起大拇指称赞，有的华人观众还兴奋地将双手举过头顶来鼓掌和叫好。这支被命名为天国乐队的军乐队组建才两个半月，由百余名法轮功学员组成，乐器有军鼓、大小鼓、钹、小号、圆号、大号、黑管、长笛、萨克斯管等。乐队演奏员中年龄最小的才10岁，年龄大的已年过半百，队伍中还有不少西人面孔。天国乐团军乐队演奏了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和法鼓法号镇十方，旁观者为他们的精彩表演鼓掌欢呼。一名执勤的警察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军乐队，在法轮功的队伍通过主席台时，台上的贵宾们为法轮功军乐队正大的气势和祥和的精神面貌而赞叹。一位从中国大陆来旅游的观众观看了游行全程后，意犹未尽地微笑着说，要是再多演奏几个曲子就更好了。
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持续了6年多，面对血雨腥风，法轮功学员始终以理性和善心向全世界讲述被迫害的真相。面对中共的残暴，法轮功学员没有退缩，没有仇恨，他们的大善大忍 和平宽容的心怀赢得了世人的理解和尊重。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市是音乐大师莫扎特的出生地，加上旧城区里有许多风格独特的建筑物，世界各地来访的旅游者络绎不绝，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参观者。当地的西人法轮功学员特地为中国游客制作了一幅用中文写的横幅。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位西人学员讲述的横幅的故事。
我们的练功点位于萨尔茨堡市中心，除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外，其他的人都是西人法轮功学员。每当我们练功时，总有一些旅游团从身边经过，我们提供了许多中文、英文、法文或德文的法轮功信息资料，来自中国的游客经常对着我们拍照。9月份的一个法轮功信息咨询日上，我注意到了两个中国人在观看法轮功功法表演。我走上前去将传单递给他们，他们犹豫了一下之后就收下了。由于他们能讲英文，我们就聊了起来。我告诉他们，作为西方人，我为能学法轮功而感到非常幸福，这个神奇的功法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很多益处。我告诉他们，我并非因为健康原因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因为我一直都很健康。当我第一次读完这本书时，就意识到成为一个好人对于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重要。特别在西方，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每天都在迅速下滑的时代，我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只是为了自己通过各种方式来享受和娱乐，而是要为他人着想和为别人做一点好事。我希望法轮功不仅仅在东方广传，而且在西方也能有尽可能多的人来练法轮功。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将来和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按照真善忍来生活。我告诉他们，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很快就发现我变得更平和、更友好、更有善心了。我把书送给了所有的朋友，其中有几个人也开始修炼了。我告诉他们，他们真的应该为来自法轮功发源地的国家而感到骄傲。当我这样告诉他们之后，我发现他们的脸变得灿烂起来，终于露出了笑容。他们对我说，请您永远不要放弃修炼法轮功。我告诉他们，我肯定不会的。这件事情让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为了让中国民众更好地了解我们西方人对法轮大法的崇敬，我们制作了一个大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的骄傲，全世界都说法轮大法好。我们把横幅挂在我们的练功点上。让我们惊喜的是，这个横幅引起了中国旅游者们的极大的注意，他们或者大声地读出来，或者拍照下来。我们西人学员还把这几个中文字贴在自己的雨衣和汗衫上，为的是把我们的心声传递给更多的可贵的中国人。
下面我们要为您播送的是一位少年朋友的自述，题目是《我终于找回了童年的感觉》。我上初一时，父亲在车祸中去世了。由于父亲有一些财产，所以我奶奶全家无一例外地加入到争夺财产中来。母亲由于这一系列变故而精神恍惚。失去父亲的痛苦，家人为了金钱的毫无人性，左邻右舍的落井下石，让小小的我变得脾气古怪，对人极度不信任，对金钱格外崇拜。初三时，我母亲改嫁了，继父是忠厚老实的人，我却把他的为人宽厚视为懦弱，把他的不重金钱看成无能，把他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求看成胸无大志，所以我从不叫他爸爸。虽然生活在一起，可是心却相距十万八千里。母亲没有上过学，不善言辞，身体又差，从小我和他之间在沟通上就困难，可能是我的虚荣心认为他不能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人头地吧。在学校里，我担心同学了解我的情况会瞧不起我，会因此而欺负我，所以从不主动与人沟通，即使和别人说什么也都不说实话，每天戴着假面具生活。我感到世上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夜里，我常常躲在被子里哭，怨天尤人。我经常想到死，一次次在头脑中设计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不甘心这样死。我还没有报仇，我想让奶奶一家跪地求饶，请求我宽恕他们以前的行为，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些思想时时搅扰着我，让我没有一刻轻松。我多想回到童年，每天都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由于思念父亲，与继父关系不融洽，加之双方都有孩子，奶奶家没完没了的骚扰等诸多事情的交织下，身体每况愈下。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母亲开始练法轮功。就在母亲练功三个月左右时，她一身的毛病全都好了。我惊叹于法轮功治病的神奇功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看了转法轮。这真是一本宝书，它打开了我风尘已久的心，让我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一个人不管遇到好事坏事，只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按真善忍的原则去做，就会不断地增大心的容量。我不再怨天尤人了，很快地融入到家庭中。记得当我第一次叫继父爸爸时，他眼角闪动着泪光。从此，我的家中总是飘扬着笑声，我也能自由地、真诚地和人沟通了。我能真心地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奶奶一家。我再也不会设计自杀了，我整个人充满生机活力。我终于找回了童年的感觉。久不谋面的同学看到我的变化，都惊叹法轮功的神奇。时至今日，海内外退党退团人数已经达到了770多万人。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大陆南方的一个乡，在与另一个行政区域合并后，发现整个乡的党员档案全部不翼而飞。上级部门要求每个党员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及相关材料时，没有一个人愿意重新填写。更有意思的是，所有的人竟像统一了口径一样，都说，既然没了档案，就算我们自动退出共产党吧。下面，我们再为您播送三首有关九评和退党的小诗歌。
拜年请问，退了吗？新年自说新年话，今年拜年都说啥？人命关天三退朝，亲友互问，退了吗？
今年年礼送九评，年年拜年送年礼，今年年礼胜往昔，九评一书超万金，世世代代添福气。
快看九评，如今天下何为重，不失时机看九评。三退一步出魔掌，免灾离险获永生。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魏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